欢迎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集。时序迈入秋天，又是黄叶缤纷大地的季节。虽然大文豪泰戈尔曾经说过，秋天的黄叶无歌可唱，随一声叹息飘零坠落在那儿，然而人们却能拾起片片落叶的叹息，编结成诗歌吟唱在风中。又到了秋诗翩翩的季节，第十集的译文独享主题诗香婉婉流转，雅子要与您一起阅读三位女诗人的作品：荣子、古德沙以及谭雅简杏林。若以年龄略分，她们各自代表老、中、青。然而透过女性特有的敏锐观察，书写人生讴歌之美，是不分年代，没有鸿沟。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诗坛老前辈，也是被誉为永远的青鸟荣子所写的《我的庄静是一只弓背的猫》。我的庄静是一只弓背的猫，不住地变换它的眼瞳，致令我的形象变异如水流。一只弓背的猫，一只无语的猫，一只寂寞的猫。我的庄静睁圆惊异的眼，是已经不醒的梦。波动在其间的是时间，是光辉，是忧愁。我的庄静是一只命运的猫，如限制的脸容，锁我的丰美于它的单调，我的静熟于它的粗糙，步态遂倦慵了，慵困如长夏。舍弃它有韵律的步履，在此困居。我的庄静是一只蹲居的猫，我的猫是一迷离的梦，无光无影，也从未正确地反映我形象。镜子里的他，是每个人每天都会面对的自己，而女人的庄静映照女人的心。宋朝女性文人李清照与她的夫君赵明诚过世之后，在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中写着：“任宝莲尘满，日上帘钩。”因为心爱的伴侣已远离，她再也无心装扮自己，且任由华贵的梳妆镜盒覆盖尘埃。无论是否为悦己者容，庄静前的私密素颜，是表象，也是只有自己才能看透的心境。猫也是常用来形容女性的动物，有时喜欢被抱着宠爱，有时又喜欢独自蜷曲墙角。眼瞳中的秘密希望你懂，却又不希望你看透。顺着毛摸，逆着毛摸，都不见得能够顺心如意，这需要配合他当下的心绪。如同弓背的动作，如果你也曾经观察过猫，你会知道这弓背的动作有时是磨蹭气味亲昵撒娇，有时却是生气警告。荣子结合猫与底妆两种很女性化的意象，书写成一首诗：不住地变换她的眼瞳， 致令我的形象变易如水流。以猫迷离多变的眼神呼应流水的映照，在变与不变之间，作者想要的是什么呢？而我们希望过着安定的日子，然而却又害怕日子一成不变。无论是静止或波动，如果能够操之在己，就能自在。然而水流的波动不由自己，如同诗中写道，波动在其间的是时间，是光辉，是忧愁。镜子是诚实的反射，却仅止于表象。如果它能映照深邃的内心世界，白雪公主的后母或许就不会变身成为坏巫婆。当魔镜告诉皇后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时，她也会告诉皇后，你也曾经那般年轻，那般美丽。他还会告诉皇后内在的善良，不要被世俗之眼蒙蔽。澎湃的情感，丰美的韵味，不是镜子能读出，也不是别人能懂的。装镜照不出眼底的我，那因世俗桎梏的脸容拥困了。诗中写道，如限制的脸容，锁我的丰美与他底单调，我的尽俗与他底粗糙，步态遂隽慵了，拥困如长夏。何尝不是呢？为了符合社会价值期待，女性难免被形塑，传统社会的女子更是如此。蹲居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做着无光无影的梦，又有多少能够活出真正的我？如同诗的尾声，也从未正确地反映我形象。荣子，1928年出生于中国江苏吴县基督教家庭，自幼喜好读书，饱含中外文学。1949年抵达台湾，一年开始写诗，并结识同样热爱诗词的罗门先生。五年之后，两位优秀的年轻诗人结立为夫妻，一时轰动诗坛，传为佳话。间谍情深的伴侣生涯，在2017年元月罗门先生撒手人寰之后画下了句点。荣子的文字温柔婉约，如同陈宁贵老师诗评中写道，那属于东方古典美特有的含蓄气质，也是形容他一贯创作诗的高尚情操。虽然陈宁贵老师曾对作者创作动机访谈时，荣子回忆，这是有天他上街看见路边有人在贩售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镜子，有面镜子的框边画了一只猫，当下突然触动心灵晦暗处，无法言说又预言说的感觉。当时他就决定要写成一首诗，但是写了很久也无法成诗。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，执意一定要完成这首诗。纯粹是一面镜子吗？或许这首《我的庄镜》是一只弓背的猫，更是一面魔镜，在字里行间映照出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内心世界。 第二首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顾德沙的《叶子在墙上写诗》。叶子在墙上写诗，叶子在墙上写诗，从春天写到夏天，越写越长。等秋天来的时候，再一句一句删除。读这首诗的时候，风景在我眼中，时间轴也拉长了，从春天攀过夏天，一直抵达秋色满山的季节。攀爬绿意的墙面，你我都曾经遇见，也许你的家正是如此。自土壤中生长的藤蔓，究竟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绿意满墙呢？作者说，从春天写到夏天，叶子在墙上写诗，我们是藤蔓，一页一页，一天一天，在时间的光墙留下足迹，有时完整，有时会有重蛀，有时饱满，有时却失水干瘪，如同我们的岁月。从春天写到夏天，春天是季节，也是青春年华。曾经年轻，或许此刻听诗读诗的你，风华正茂，意气风发。我们在人生的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故事，动人也好，平淡也好，或许还有些悲伤。故事越来越长，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事物，有哪些值得珍藏，又有哪些是不堪回首。然而无论是否耽溺，是否惦记，总有一天都会失去，如同那一面墙。你知道为何植物会在秋天落叶吗？为了不让植物在接续地上的隆冬消耗太多能量，他们也需要断舍离。人生不也是如此？有些人的春夏漫长茁壮，有些人却很快就走入秋天，然后学会告别，在秋天删除，无论愿不愿意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这幅写在墙上的形象亲切的犹如邻家风景，直接却又引人怀想，如同文坛前辈林阳明老师在序文中所言，读者不必深究叶子怎能在墙上写诗，如何写，写什么，只需意会可能是指枝叶在墙上的投影，或叶子在不断茂盛，或叶子随春夏的成长，最后进入枯萎凋烟即可。这样便从叶子的盛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，而觉得诗文之美。或许是本身对于植物的敏感，读诗的时候我看见了满面的爬墙虎，卷须特化成可爱的吸盘，攀附在墙上。虽然已到秋冬，叶子一一掉落，墙面未免孤寂，然而删减掉不必要的、不愉快的枝叶，待来春，猩红嫩叶萌薄，又是故事的开端。诗人顾德沙出生于嘉义， 自高中起开始写作，后因现实生活中断。在魁隔40年后重新执笔，抒发了罹癌的心境，也因为文字让他重新振作。而这个契机在于一场向阳老师的演讲。他说，我是在化疗期间前往旗东诗社，听了向阳老师的演讲后，才重新启动写诗的欲望。因为自己写作的梦想，拒绝自己成为一个病人，因此重新回到电脑前面，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我想说的故事，而且也学会用加法过日子。我觉得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多的。叶子在墙上写诗，收录在2016年日出出版社出版的《时间密码》诗集。在此祝福顾德沙诗人，在加法中的每一天，天天都美好。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谭雅的《森林里的生活》。森林里的生活，湖。时间让尘埃落下，成为涟漪，游为鱼。光如丝绸裹着杨柳的倒影，一艘船停泊于心，宁静了自我的深浅。冰，橡果如陀螺，旋转水边浮叶的叠句，学过修辞的浓雾，遮掩树群空泛的肋骨，世界最美丽。散，有花，有毛发，留直的亲密，无惧，无风带，孤独的围棋。北向森林数到1001，1001夜读你遗留的废墟，像个纯净的书呆子。记，在字里行间折返跑，逃脱不了宿命。下笔谨慎呼吸，回声换气，星星燃亮，原汁触须。森林里的生活是一首组诗，四首小诗的标题分别为湖、冰、散、记，印记着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·大卫·梭罗所写下的湖、冰、散、记。湖、冰、散、记记载着梭罗与孤独为伴，独居在华尔腾湖，寻求并实践回归自然生活的隐居岁月。这位抗议纳粹制度、奴隶制度，且质疑人类庸碌生活后的空泛心灵，实为可悲的梭罗，因为降低了物欲，而拥有更多时间思考，与自然宇宙生态共生。不只是观察，而是走进融入，他谛听大自然的声音，反思人类身心灵。他以生命体察共生的描述感动了许多人，更吸引后人来到华尔腾湖畔，复旅他的足迹，走过他走过的山径，眺望他曾眺望的四季。森林里的生活组诗，从湖开始。时间让尘埃落下，成为涟漪，游为鱼。光如丝绸裹着杨柳的倒影，一艘船停泊于心，宁静了自我的深浅。所有世俗纷扰都宁静在华尔腾湖， 偶然的杂思只会短暂如涟漪，在光与影的交融缱绻之下，心安适了。作者已宁静了自我的深浅，文字回应错落在湖滨散记中，写着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，它是山川大地的眼睛，观湖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本性深浅。我们的人生际遇有高有低，得意的时候风光明媚，失落的时候难免疑惑。若能在一潭深红前谦卑举饮，沉淀起伏的尘埃，是否就能到达作者所写的宁静了自我呢？闭上眼睛，一起走到华尔腾湖畔吧。第二首《冰》，像过如陀螺，旋转水边浮叶的蝶句，学过修辞的浓雾，遮掩树群空泛的乐谷，世界最美丽。橡果在这个季节成熟了，在丰藏的秋天，因为重量，它以坠落的姿态来到湖滨，来到土地给予旋转的舞台，以果实尖端支点，或站立或滚动，这一连串的动作骚动了安静的落叶，那层层叠叠的浮叶，作者用叠句来形容，让人无法言喻的美好。而因为落叶，树的姿态萧瑟了。有人喜欢这剪影的姿态，而作者说他们是空泛的乐谷。这一首秋之湖滨的小诗，有声音，有动感，有浓雾的清冽，你是否也看见橡果坠落的美丽？有花，有毛发，留着的亲密，无惧，无风带，孤独的尾鳍，背向森林，数到一千零一，一千零一夜，读你遗留的废墟，像个纯净的书呆子。花与毛发，疏散的异乡，遥想梭罗在湖滨散步的悠闲身影，安静又孤独。而一千零一夜是谭雅心中象征直觉、率性、如真，也是灵感最钟爱的三枚金币之一。后人根据湖滨散记的描述，在华尔腾湖畔重建梭罗的湖畔小居。也许你曾经看过相关资料照片，更也许你曾经拜访。那简陋如废墟，却如谭雅所言，纯净书呆子的小居，那是梭罗的孤独天堂。第四首《寄》，在字里行间折返跑，逃脱不了宿命，下笔谨慎呼吸，回声唤起星星燃亮，愿知触须。湖滨散记是梭罗离开华尔腾湖几年之后才出版问世，将回溯的记忆落实于文字。喜欢书写的朋友都知道，一再反复删除重来都是写作的过程，谭雅以折返跑来形容再贴切不过。谭雅近来以本名简杏林发表，是一位拥有文字魔力的精灵作家，作品风格轻盈，不流于俗套， 他在《迷》诗集的自序中写道：我喜欢以轻盈的姿态写诗，像一阵微风拂过窗帘，隐隐呈现波浪状的痕迹，几分钟后恢复平稳静谧，信条安适，思绪如常，我和我的诗拥有一份秘密的默契。写诗是不分年龄，不分性别，年轻的视野，拥有积极，拥有梦想，经历人生沉酿后的文字又风韵回甘，还有许多优秀的女诗人作品无法一一为你介绍，但我相信你一定也看见他们的文字魅力流转于诗乡。习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十集《诗乡》婉婉流转到此告一段落，感谢旅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的音乐演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，深深祝福您，再会。